今天我们会看见基督徒所拥有的生命非常奇妙，毕竟我们与神享受最美好、最亲密的关系。话虽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怎样，但我个人必须承认，我常常却没有特别感触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如此的奇妙。我想提个问题，你曾经有没有感到别人与神的关系比我们 St. Helens 的信徒好像更亲密？还像他们领命的程度更深。假设一下，上周我收到了福音之家老海归的一封电子邮件，这个弟兄好像你们都不认识，Pete。他说很可惜，我这次复活节去中国的时候没有时间去他的老家。这 email 挺长的，越读我就越发现 Pete 教会的情况非常乱七八糟。简单的讲，他和许多其他弟兄姐妹都非常困惑，有一些人离开他们的教会。以前他们教会一个有一次有外地来的一个传道士给他们讲道，不过最近几个月，这个人已经不来他们的教会，因为他开始新的教会，然后把 P 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带走，他们跟从他，然后。很糟糕的是，其实他们用同一个聚会点，就是每星期天的下午，同一个会议室，在同一个酒店里，他们有自己的聚会。然后这个教会的名字是什么呢？全新教会，全新教会。他们也说他们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但他们说他们差异是什么呢？他们对分别为圣有更激进的教义。他们对分别为圣有更激进的教义，在电邮中，他提出 Pete 和其他的朋友们心中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感到特别灰心；其他就是我们福音家给他介绍的一些海归朋友，他们基本上都走了，都跟从那个传道士，因为那个传道士也是在海外待过。另一方面呢，他感觉离开教会的人实际上有所道理。他知道圣经确实鼓励我们要存心存意，但他们宣扬更深的体会。Pete 不能否认，有时候他与神的关系感觉距离很远。那要是福音之家给 Pete 写一封回信，我们要怎么写呢？若听了上周的宗兰讲道，你会记得使徒约翰。他就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他关心的一些基督徒特别疑惑，有人最近从他们中间离去了，那么不足为奇的是，留在教会的那些人有所缺乏把握。因此，我们上周看到5章13节在结尾，约翰告诉这些读者为什么他写这封信。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来让他们放心，让他们可以放心，帮助他们弄清为什么他们可以有把握，帮助他们，让他们认清离开教会的那些人错误的认知。那约翰怎么开始这封书信呢？很有意思，2章18节前，他没有明确的提出刚才所描述的情形，没有明确的提，但是从1章1节我们可以看出，离开教会的那些人一直在经文的表面之下。咱们一起读，咱们一起看1章1到2节，我来读。你看1节，轮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磨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见过了，现在也做见证，并且向你们宣扬这本来与父同在又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耳熟？查过约翰福音的人应该对约翰福音的那个序言比较熟悉，对不对？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他里面有生命，是不是很熟悉？那在书信的开头，同样约翰，你看他同样提出生命之道，然后第二节你看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别忘了约翰福音序言最有名的一句话，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见过，也就是约翰和其他的那些使徒，我们见过。那书信第一句话，你看，生命之道，我们听见、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的。那我再想提一个问题，真正的永生我们能在哪里能找呢？真正的永生我们在哪里能找呢？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明白使徒的角色，也就是我们要看到使徒被交托为基督做见证，他们被神交托为基督做见证。你看第二节，这生命我们见过了，现在也做见证。我知道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还没有得到永生的慕道朋友们，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真正的永生我们在哪里能找呢？怎么回答？当然我们特别兴奋，最近周三晚上有不少慕道朋友们，就是一些愿意多了解基督教的一些非信徒朋友们，周三晚上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很兴奋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我们很会有机会可以说服他们去相信，不是，我们很兴奋是因为我们知道周三晚上过来他们有机会看看那些使徒所做的见证，使徒所记载的一些话。那么虽然没有人见过神，约翰以及他的使徒亲眼的见过耶稣的荣耀，约翰和其他的使徒他们亲眼的见过耶稣的荣耀，也就是当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奇妙的神迹，当他们听到耶稣所说的一切非常深的话，他们知道耶稣不只是个老师，不只是个先知，他不只是可以行奇妙神迹的一位奇妙的一个人，他们知道这个人就是生命之道。那么即使我们自己没有见过耶稣，我们还是可以确信，因为远先的门徒他们做过见证。在生活中是不是常常这样，即使我们没有在现场亲自的见到某某事情的发生，只要有可靠的证人我们就愿意相信，你同意吗？只要有可靠的证人那我们就愿意去相信。有没有人参加最近在尼泊尔的那个地震？没有是吧？你相信发生了吗？当然相信，因为有不少证人他们说我们在了。其实这就是法律制度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我们可以相信在现场亲自见到事情发生的一些证人，我们自己也可以下结论。那么约翰和其他使徒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了三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在哪儿？他们站在旁边。三天之后那些使徒他们去了那空坟墓，耶稣也向他们显现，复活的耶稣他们亲自的见到，甚至他们伸出手摸一摸他的肋旁， 大家记得没有多马，多马所发生的那个事件。多马第一次耶稣向那些使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我不知道他到底干嘛呀，他在买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们跟他报告一下回报的时候，他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他难以置信，对不对？后来当多马自己也见到耶稣，耶稣所对他说的话你记得吗？耶稣说，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是不是？所以使徒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你看耶稣在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七节所说的，你们也就是你们使徒，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从开始你们就是跟我在一起的。这一直就是耶稣的计划，让以后的人，让二零一五年的我们可以通过使徒的话，通过他们所宣扬的，让我们自己可以相信，可以得到耶稣复活的生命。那回到那个问题，真正的永生我们在哪里能找呢？答案是不是很清楚？通过使徒的话，他们被神交托为基督做见证。但到底为什么在书信的开头约翰这样强调使徒首要的角色呢？别忘了约翰的目的，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去相信，而是让他们去放心，不是让他们去相信，而是让他们去放心。上周参加的朋友们，你记得没有，我提了两个问题，通过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开整个约翰写的这封书信。第一个问题呢，这段话如何帮助真正的信徒可以有把握，这段话如何可以帮助真正的信徒可以有把握。第二个问题你记得吗，这段话如何揭露假教师错误的认知。那么从书信的开始的第一句话，约翰是不是让他们弄清他们确实可以有把握，他们一开始所接受的信息就是使徒所被宣扬的，他们可以放心。约翰和其他使徒他们的确是目击者，使徒真的亲手摸过太初就存在的那位，结果呢，他们可以弄清确实可以有把握。第二个问题呢，如何揭露假教师错误的认知呢？之所以约翰这样开始写信，是不是因为假信徒那个假教师跟使徒的关系，假教师跟使徒的关系。咱们回到二章十九节好不好，看到二章十九节一千八百五十七页，注意约翰提出的是谁，你看很有意思，约翰没有写他们从你们中间离去。你看第十八节，你们听过地基督者要来，你看到吗？然后第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得着高抹。但是第十九节约翰写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也就是说一章一到四节的我们，我们使徒原先的门徒。那么尽管很难肯定当时基督徒所面临的具体的情况，但从前两句话我们可以发觉，主要问题不是那些人离开教会，主要问题不是那些人离去教会，而是他们离开使徒的话。 那么一会儿看看第三节，我们就会领悟为什么这一点何等的重要。但咱们先稍微考虑一些今天的应用，好不好？这两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弟兄姐妹，不管是以什么原因而引起的，要是将来有所怀疑，要是对福音有疑惑，咱们是不是要回到这两句话？我们确实可以放心，尽管自己没有见过耶稣，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首要的角色，他们被神交托，为神为基督做见证。另外呢，当别人所讲的让你感到有所困惑，甚至感到有一定的自卑感，无论是团体中还是你认识其他教会的一些信徒，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下一个问题，下面的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些人或者这个人，他如何看待使徒的教训？这个人如何看待使徒的教训？也就是新约中一切记载的彼得、保罗、约翰那些使徒所记载的，这个人如何看待使徒的话？你知道吗？假教师不会让你感觉他们轻看耶稣基督，他们都说啊，我很爱耶稣，但是他们常常歪曲的或者是忽略的就是使徒的话。或许他们明确否认使徒的话，说啊，我们信耶稣，但是使徒保罗我们不赞成，他所说的关于比如说男女差异啊，或者是关于什么同性恋，那个不对了，跟我们2015年的人没有关系的。也许是明确的否认使徒的话，或许是他们所宣扬的暗示着说使徒的话不够了，我们要加上一些其他的。福音之家，咱们不要轻看使徒首要的角色，毕竟如何看待使徒的话直接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见使徒的话跟真正对神的认识是不可分割的。我再说一遍，我们要看见使徒的话跟真正对神的认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咱们看一下3到4节好不好？使徒的目的，使徒的目的。特权，觉得这个照片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是地铁，或者是火车，这个是送人的火车，这个人一定有特权，对不对？那么不可否认的是，特权在国内有比较负面的含义，对不对？特权在国内有比较负面的含义，网上的许多文章很抱怨特权制造社会不公，特权制造社会不公。听听这些论坛发帖的标题：权力资本的结合，诞生新时代的皇室贵族。另外一个，身份的背后是特权，特权的背后就是贪腐。的确是这样，是不是？除非我们自己已经有某种特权。如果自己已经有所特权，我们的态度往往并没有那么消极，对不对？特权一定是不好吗？不一定，反正一会儿也可以谈一谈。但是不管怎样，大家是不是同意，一般的情况下有特权的人是有关系的人，对不对？有特权的人是有关系的人。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基督徒是最有特权的人，因为我们是最有关系的人。 现在我们要看见使徒的目的很奇妙，也就是让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以后的那些人，我们可以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据我所知，一章第三节算圣经中最美好的一句话之一。我们自己看，一起看好不好？一起读一章第三节。我们把所看见的，这就是约翰的目的，他想让他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彼此心灵相通，这是 fellowship 团契的这个概念，彼此心灵相通。虽然听起来是教会中所用的一个专用词，对不对？ fellowship 团契，心灵相通，但其实实际上当时这是在商业世界中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几个伙伴一起具有共同业务、共同愿景、共同意志之处。那比如说周围的办公室，按道理他们都有 fellowship， 他们都有这个团契，他们都参与同一个项目，他们有 fellowship。但是咱们基督徒，我们的团契还是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很有可能约翰他写的时候已经老了，那为什么他那么希望书信的读者跟他自己和其他的使者有如此彼此相交呢？很有可能大多数其他的使徒已经回田家了。为什么他多么的强调我们希望你们与我们有心灵相通呢？看看第三节后半节是怎么说的。我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的，也就是说既然那些使徒与父神和基督耶稣有密切心灵的相通，他的读者就应当自己算算吧。Do the math. 换句话说，要是他们跟那些使徒有最，要是跟那些使徒心灵相通，这说明他们也是同样与神有那最亲密的关系。约翰知道那些假教士，他们要引诱门徒去跟从他们，不管他们生成的怎样，更高的知识也好，更多的高模也好，无论如何，他们所宣扬的不会让人有这么奇妙的特权，可以与神有关系。别忘了，约翰想让那些读者放心，他们真是没必要跟随那些人，他们可以弄清，现在他们已经确实认识神，他们已经有永生。那么以前学过约翰福音的人，是不是你记得耶稣如何对永生下定义？认识你是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从福音书的一开始，约翰强调耶稣所赐人的生命是美好亲密的关系，他赐人权利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生命中最亲密的最美好的关系。毕竟我不知道你自己跟父神， 你自己跟你自己的父亲有什么样的关系，也许你的跟父亲的关系你感觉不怎么太好，也许你很羡慕那些有很亲密关系的那些 跟他们父亲有关系的人。那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世上所可以享受到的亲密，永远比不上我们可以与天上的父神所能享受的关系。那么难怪第四节约翰说他写信为了使他的喜乐充足，毕竟若通过他所写的这封书信，若通过读这封书信远先读者继续持守使徒所宣扬的福音，他就知道他们可以奉信，他们确实已经有永生。弟兄姐妹，若你与使徒有心灵相通，这意味着你与三一真神有最亲密的最美好的关系。朋友们，如此的关系和他所带来的特权真是无法比的。我们根本不要羡慕那些我们感觉在世上很有特权的很有关系，我们比他们多多了。我们与三位一体的主心灵相通。正因如此，我们教会 St. Helens 特别看重聆听使徒所记载的一切话。我不知道你在 St. Helens 时间长不长，但是我希望你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之所以很看重神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教会是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要是你还没有得到这么奇妙的特权，可以与神心灵相同，那慕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现在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我们在周三晚上会一起集中在使徒所记载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或者是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一对一查考约翰福音，比如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你们同样可以与神有心灵相通，这会让我们太喜乐。那上周有人提问，换教会的情况是不是绝不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信徒可以离开和更换教会呢？怎么回答？当然离开教会不简单，不讨神的喜悦，否则我们很多人就根本不能回国，是不是？或者是搬家，离开教会有时候真的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制堂，我们去另外一个教。那朋友们，咱们不要误解，约翰一书主要问题不是那些人离开教会，主要问题是他们离开使徒的话。其实有可能将来自己不得不离开教会，我们无可奈何的一定要离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也许留在教会的那些人已经远离使徒的话。那下周我们会开始看见不同的人，当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成。各种人说他们与神心灵相通，他们那些人说他们与神有关系，那些人也说他们，各种人声称他们与神有 fellowship， 各种人声称他们对神的认识最全备。弟兄姐妹，不管声称的如何，更重要是他们如何看待使徒的话。那无论自己还是开头所提出的那个 Pete 那个老海龟，将来有所怀疑，不知道是否有跟从一些其他基督徒，咱们一定要反省这些人他们所宣扬的跟使徒所记载的有没有矛盾。下节我们开始观察当时假教师具体在哪些方面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读好不好？可以继续读，可以继续提那两个问题。同时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确实认识到我们可以充满喜乐，我们的团契不是建立在共同民族，不是建立在共同志业，不是建立在共同爱好 共同背景等等，是建立在使徒的话，以至于我们的团契非常奇妙。因为也许我今天刚刚认识你，但是如果你在主内，我们合而为一，我们一起认识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根本没必要跟从其他人。究竟现在我们已经认识神，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永生，我们已经与神享受最最亲密的关系，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那咱们低头献上感谢。全能的上帝，创造万物一切的主，我们真的是不配认识你。因为主啊，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愿意把你放在首位，但是主啊，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异，主啊，你愿意跟我们这样的人心灵相通。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生命。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通过耶稣的死，使我们自己不要死，而可以永远与你享受密切的关系。那么主啊，继续带领我们思考的时间和讨论的时间，让我们越来越可以奉心，越来越可以弄清为什么我们现在确实可以有把握。感谢你，以上祷告奉主圣名。